一处圣经，第一处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节。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二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约翰第十章，约翰福音书第十章十六节，十六节一节，我们也大家翻开所大家念。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十六节，来，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了。再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来，请大家一起念。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最后，我们看以斯帖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四章，以斯帖啊，以斯帖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九节念到末了，第九节念了，我们起应的念，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哈达可回来，将莫比改的话告诉以斯帖。王的一个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参入宴内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免这祸。”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一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那么在第四章的以前呢，有一件事。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哈曼，好像说第三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亚拉水路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我们今天早晨是最后一次我们一个聚会，那么我一共练一些圣经，我把它列起来，在这个第三章的前面。那么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哈曼，这个哈，有一个人叫做哈曼，这是在第三章。第四章呢，从第九节练到第十七节，我们读到了两个人，一个人是莫迪改，还有一个人是以斯帖，一个人是以斯帖。那么我们读到哈曼呢， 今天早晨我想要给各位从哈曼来看见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所处的时代。那么从莫迪改跟以斯帖呢，我要看见我们今天我们应当这个有的使命，有的使命。所以从哈曼我们看时代，从以莫迪改跟以斯帖，那么我们看使命。所以如果这个题目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时代跟使命，时代跟使命。那么那这个哈曼他发生什么事呢？他给王建议，他说有一种名叫犹太人，他在我们中间没有益处，我捐一万他连的银子，如果王你愿意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把他们杀灭。以后王就把戒指给他，这个戒指就是一个印，那么他用作印呢，就写了告示，就定在亚庇月13日，他们的国民可以随便屠杀这个犹太人，屠杀犹太人。那么到了这个告示一出去了以后呢，这个犹太人他们都是这个人人自危。为什么呢？因为等待日子他们都要被杀，都要被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莫迪改，圣经说他就披麻蒙灰，披麻蒙灰。莫迪改呢，他就去劝什么呢？去劝这个以斯帖，因为以斯帖是王后，叫以斯帖进去见王，那么为着犹太人说相，盼望呢能够借着这样犹太人可以得到解脱。以后这个以斯帖就讲话，他说这样，你叫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为我进食祷告。那么以后呢，我就一律进去见王，要是我会死呢，那么死就死吧，死就死。这是所有的这个经文。那么今天早晨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哈曼的杀犹太人，哈曼我们惯且给他解说是撒旦，这个撒惯且解说是撒旦。那么哈曼害犹太人，我们看这个撒旦他在害我们今天的人类。撒旦害人类呢，大概有几种的办法。那个时候犹太人危险，今天人类也有危险。那么这个撒旦今天在人的身上做工，那么一个是借着人的肉体，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一个是借着外面的物质，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借着现在的偶像，这是第三个。第三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政治。现在的政治。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借着肉体呢？你看有肉体的地方，撒旦就可以工作的地方。让那一天这个耶稣在该撒利亚境内，他要这个告诉他们说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的害，以后彼得就跑过去拉他说这个事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给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那么可见说这个彼得所说的一个话是出于撒旦，所以有肉体这个撒旦就可以用，撒旦就可以立足，撒旦就可以工作，就可以工作。那么肉体啊，最严重的被撒旦工作是什么呢？我想是今天的情欲，今天的情欲。你看这个大卫王当时呢，这个杀了乌利亚，占了这个巴斯巴。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情欲，这是情欲。因为把这个巴斯巴带来以后，在巴斯巴的身上犯罪，到了没有办法逃脱，所以就杀掉他的丈夫，这是情欲。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这个参孙，他被非利士人把眼睛挖了，被非利士人捆绑了，放在监牢了，拉到西宴戏耍了，这也是情欲，这也是情欲。所以肉体的情欲，我们在罗马书看，把顺性的变成逆性的，而且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男跟女两性这种秘密的关系，那么今天已经变成公开的关系。那么现在这个情欲色情的事情呢，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地步。那么这是一种，这是今天一种。再有就是物质，怎样物质呢？我们从农业社会进步到工业社会，那么工业社会你看产品越来越多，我们人的享受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所以为着肉体的需要忙得团团转，所以只顾到身体的需要，就没有时间去顾到心灵的需要。因为不能顾到心灵的需要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结果呢，人怎么样呢？好像活一天算一天，死了就算，死了死了就算。那么这个物质的问题呢，你看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好像我们看这种这个文艺，无论从前的音乐音乐或者是艺术或者是文学，或者文学，那么现在的音乐是为着钱来谱曲，现在的文学是为着钱来去著作，现在的这个艺术是为着钱来去绘画，绘画。那么早代我们看呢，这个从前的这个艺术有这个最后晚餐世界的名画啊，从前的音乐有这个巴哈的这个风琴奏鸣曲在圣殿里面弹，还有这个 Handel 的这个弥赛亚唱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到了唱的时候这个英国皇帝都要站起来。那么像这一种现在已经不多见，已经就不多见。那么现在音乐为什么？音乐为钱。现在文学为什么？文学为钱。现在艺术为什么？艺术也为钱。那么都是为钱，都是为钱。所以那一些崇尚文明，那个发扬道德，那么这种文章呢，在目前已经很少见。那么目前看见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电梯间看见十几岁的小孩子拿着一把刀，他们在那里抢劫。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看见一般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强暴。那么我们看见抢劫，我们看见强暴，我们觉得这种是卑鄙下流，我们觉得这是灭绝人性。可是现在呢，你就看见了学问为着物质的需要改变风格。为着物质的需要呢，来迎合潮流，迎合潮。我们不觉得这一些是下流，我们也不觉得这一些是灭绝人性，我们不觉得，不觉得。那么，所以撒旦残害这个人类的，那么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物质。那么再有偶像，怎么样说偶像呢？人除了身体的需要，我们人还有心灵的需要。那么心灵的需要什么能够满足他呢？心灵的需要不是物质能够满足，心灵的需要是要神才能够满足。所以人要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要神的，这是一个本能，这是一个本能。那么既然你要神，撒旦是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用偶像来给你代替神，给你代替神。所以人类就拜天象，拜天象。我们看日夜星神，那么这些就拜，那么人类就拜人物，拜人物。你看这个孔子拜孔子，还有拜关公，还有拜这个城隍，那么拜人物人物。那么除了拜人物呢，人类就拜动物拜。像台湾的齐天大圣是一个猴子，像台湾的将军爷那么是一条猫。那么还有这个印度呢，拜到什么地步？拜牛。所以这个牛呢，它从马路上走过的时候，就这个人都不能侵犯。不但拜牛，甚至连跳蚤都拜，跳蚤就拜。那么拜动物，那么还有呢，拜事物。什么拜事物？门也拜，灶也拜，山也拜，水也拜，什么都拜，无所不拜。无所不拜。那么你看，在这里呢，这个是偶像，撒旦残害人类。你要神，他就叫你用作这个是代替神。对，那么偶像在这个亚洲的一带，亚洲现在是占全世界人口57%，57%，世界上面只有43%就分辨在欧洲，这个南美洲跟美洲跟澳洲，其他的100个有57个是在亚洲，是在亚洲。那这个偶像，人在偶像的里面他出不来。哇，前几个月在这个泰国有4500万的人口，那么泰国的宣教150年纪念，那么那一天晚上在报告的时候，整个泰国有多少基督徒呢？他的数目没有超过45000个，没有超过45000个。那么没有超过45000个，泰国等于多少人一个呢？就1000个人才有一个。一千个人才一个。那么这是泰国，如果阿富汗，如果尼泊尔，那么1万个人还不到一个， 一万个人还不到一个。我到了以色列国去的时候，我住在这个宣道会的一个地方，我问他们说整个以色列有多少个基督徒呢？他说整个以色列不会超过300个，不会超过300。那么到伊朗呢，那更可怜了，听说这个整个伊朗国家也不过是几百个，有不过是几百个。那么你从这里去看这个偶像，这个偶像这个问题把人迷惑，把人捆绑，叫人就从这里面就一直出不来。那么这个撒旦用人的肉体，撒旦呢用外面的物质，撒旦呢用这个偶像，这一些都不是最可怕。刚才我们看这个启示录，他说撒旦知道他的日子到了，就气愤愤来到我们这里。有人说创世纪把魔鬼用蛇来讲他，启示录把魔鬼呢是用龙来去讲他，用龙讲。那么用蛇，蛇可怕，这个龙更可怕。用蛇呢，蛇厉害，这个龙是更厉害，更厉害。可见的说，魔鬼的工作今日比早日可怕，今日比早日厉害，早日厉害。那么这个最厉害是什么呢？这个最厉害就是政治。你说肉体厉害，没有政治厉害；你说物质厉害，没有政治；你说偶像厉害，也没有政治。就这三种加起来，就不如这个政治的可怕，不如政治的可怕。为什么说这三种加起来没有政治的可怕呢？没有政治可怕呢？你看用肉体，它是一个一个的败坏；用物质也是一个一个的败坏；用偶像，它也是一个一个的败坏。这个政治就是整体的，整体。怎么说整体呢？因为落在一种政治的里头，你自由就失去。你从这一乡到那一乡，你没有自由，你要这个申请，申请。你从这个男要娶那个女，那么也没有自由，要个配给，要配给。那么不但是行动没有自由，你这个婚事没有自由，还有呢，信仰没有自由，信仰没有自由。那信仰没有自由，人没有神就没有希望，人没有神就没有希望。那么我们看这个俄罗斯落在这个政治的里面，没有神没有希望，这里有20000000的人口，没有神没有希望。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这个南越跟北越，现在已经没有南越没有北越，就落在这个政治里面，那么没有神也没有希望。我们看见东欧落在这个政治里面，一大片的人没有神没有希望。我们看见这个北越韩落在这个政治里面，没有神也没有希望，没有神也没有希望。所以肉体这是一个一个的败坏，物质也是一个一个的败坏，偶像也是一个一个的败坏，这个政治就整个集体的屠杀，就是这个信仰上面的信仰上面的屠杀。那么现在不知道这里位置怎么样说，这个不知道这里位置，现在世界还有许多地区在那里争夺。摩西死的时候，那个天使跟撒旦为着摩西的尸首在那里争夺。那么现在呢，这个撒旦跟神为着人的灵魂在那里争夺。那么这个争夺呢，你看见非洲安哥拉没有了，没有，还有呢，你看见了许多地方也岌岌可危，岌岌可危。所以从肉体，从物质，从偶像，从政治，这个越来就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危险，今天整个人类也实在是一个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日子近，所以结果就用着他尽他的权力来在人类做败坏的工作。那么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我们使命呢？当时犹太人是这么危险，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他们的使命呢？他使命到底是怎么样死？到底是怎么样使命呢？你看，他是犹太人，莫迪改是犹太人，以斯帖犹太人，他对犹太人有责任，有责任。那么莫迪改跟以斯帖，他是神的百姓，他对神有责任，对神有责任。那么如果我们来讲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责任，我们是人，我们对人有责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对神有责任。 对神，我们对神有责任。所以莫迪改犹太人，他对犹太人有责任；以斯帖犹太人对犹太人有责任。他们两个人是神的百姓，他们对神有责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么你看这个责任，你在约翰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他那里讲另外有羊，另外羊。这个另外有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犹太人是他的羊，外邦人也有他的羊。犹太人有他的羊，另外有羊，外邦人也应该有他的羊。那么像这种真理，你在新约看，你在旧约可以看，神教又拿到尼尼微去，尼尼微去。你看神要救犹太人，但是神也要救尼尼微人，神要救他本族的人，也要救这个外族的人，外族的人。那么还有路德记，你看一个波阿斯，波阿斯，你再看一个路德，路德，这个波阿斯是犹太人，这个路德呢是摩押人，摩押人。那么你看这个波阿斯在神的计划一同有份，这个路德也在神的计划有份，计划有份。你看这个犹太人在神的计划有份，这个外邦人在神的计划也有份，也一样有份。所以啊，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他说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因为在福音的里面，犹太人可以做后嗣，希利尼人也可以做后嗣，犹太人能够做神的子民，外邦人也能够做神的子民，一样能够做神的子民。所以他说我另外有羊，另外有羊。那么他另外有羊，你这句话这是盼望能够扩大我们的思想，思想。为什么扩大思想呢？因为思想呢是操纵这个行动，就操纵这个行动。如果这个思想没有扩大，这个行动一定不能够扩大。所以你要思想扩大以后，行动才能够扩，行动才能扩大。所以另外有羊，他盼望把犹太人呢，把他们的思想能够去把它扩大，能够去把它扩大。可是我们中国民族呢，是一个蔑视这个外面文化的民族。民族，我们以为这个地球就是我们这么一个小圈子，我们以为地球呢就是我们这么一个小天地。所以从前这个西洋人外面的人如果要来朝见呢，他一定要三跪九叩，三跪九。我们认为说这个外面来的人他们是番邦，他们是野人，他们是番邦，他们是野人。我们所思想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天地，小小的，所以呢，这种思想就限制了自己的进步。那么限制了自己的进步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八国联军的时候才出了这个义和团，怎么样呢？符咒贴在身上，刀杀不进去，枪呢也打不入，越打枪呢也打不入，所以弄到了这个国家，弄了许多的羞耻。弄了许多的钱以后，这个上海做租界，以后呢，这个青岛也是做租界，结果就过给这个外面，过给外面的人。那么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切都是从思想来的。他闭塞、狭窄、闭塞跟狭窄，因为这个闭塞跟狭窄呢，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个科技的上面就落后了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时候，那么因为闭塞跟狭窄呢，就造成了这个国难，就会有很多的灾祸。那么像这一种，不但是在政治上的，而且呢是在这一个宗教的思想，这个信仰上面，我们中国承受这个福音，不能够算是不长，一共有180年。一共有180年，也80年之久。那么中国宣道的历史，这个宣道的历史呢，有多少年呢？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180年，这个宣道的历史不过只有十几年。这十几年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十几年只有差的，才钱。这个十几年所讲的还没有讲到差人。 只有差遣，没有差人。所以不论是这个灵会堂不论是在美国查经班跟教会，都有一笔钱的一个计算，只有做到差遣。现在呢，我们还谈不上做到差人。所以宣道中国教会180年宣道呢不过这十几年，这个不过这十几年的事。那为什么我们落得这么远？为什么我们差距差得这么大呢？这个思想怎么样思想呢？我们认为说我们人这么多，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得救，怎么去救别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土地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传，怎么去传别人？怎么能够去传别人？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说我另外有羊，犹太人是羊，外邦人也是羊，我们中国人有羊，这个外国人中间也是有羊，外国人中间也是有羊。我们对中国人有责任，我们对外国人我们一样是有责任，外面人一样是有责任。所以耶稣讲认另外有羊，目的是什么呢？就盼望把这个思想扩大，因为如果思想不扩大，这个行动一定不能扩大，行动一定也不能够扩大。那么你看从圣经来看，我们就讲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你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传递一直到地极，他就摆出一条路线，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犹太传递，那么一直到地极，那么就是摆出一条路线。那么摆出一条路线，当时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那么圣灵降临，那些使徒们有没有照着这个路线走呢？有没有照着路线走？那么他们有没有照着这个路线走？他们是多久才开始起来离开耶路撒冷，那么望着耶稣所指示的路线走呢？到底有多少久才望着这个路线走呢？你看无神节圣灵降临以后呢，就说起别国的口才。为什么要说起别国的口才？因为福音要给本地人听，福音也要给外地人听。如果没有别国的口才，只有本地人听，外地人不能听。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懂，相谈才听得懂，没有相谈就听不懂。所以本地人听到外地人听，外地，所以无神节你就看见圣灵一降临，就把这个福音的对象就摆出来，不是要给你本地人，也是给外地人。所以就说起方言，讲起别国的话，就是给犹太人听得懂，给外面来的人也一样听得懂，一样听得懂。所以你看无神节一开始就把这个思想很清楚地奠定出来。以后还有呢，还有突然间就发生了逼迫，发生了逼迫。那么这个逼迫的问题发生，他们就跑开了，从耶路撒冷出去。那么如果圣经的历史，他们从耶路撒冷跑出去一直到无神节，这个距离有多久呢？最多不会超过两年，不会超过两年。那么你想一想，这个福音从无神节开始传以后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跑出去，只有两年，两年里面就能够把耶路撒冷传遍吗？所以传遍，我们想这是做不到的，是做不到。所以你看呢，那个时候你不出去，我就打你出去，你不往前走，我就逼你往前走。你自己不甘心走呢，我就用手段来叫你走。所以结果逼迫开始。那么逼迫开始呢，结果腓力就到撒玛利亚，到他们讨厌的远亲，远亲。那么到了撒玛利亚呢，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圣灵又引导这个腓力就到旷野，以后就遇见一个安提亚伯太监。这个安提亚伯太监在读以赛亚书，腓力说你懂不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懂，然后腓力就讲给他听，他就在那个地方受洗，以后就下到非洲，福音就带到非洲，带到就福音以后呢，就带到非洲。那么这个那个时候从耶路撒冷出来到撒玛利亚，以后就叫这一个安提亚这个太监把福音往南带，就带到了非洲。但是 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成见。我想染主福音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成见。就是好像神叫这个又拿到尼尼微去，又拿不去。有人就解释，他说为什么又拿不去？又拿这个人呢、啊、没有爱心。他只会爱这个爱这个犹太人，他不会爱这个希尼人，没爱心。为什么不到尼尼微去？因为又拿这个人怕辛苦，因为在自己的国土安安逸逸，到外面的一个国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怕苦。我觉得这个批评都不公道。为什么不公道呢？你从又拿到尼尼微，那个船在海上遇见风浪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有爱心，而且他不怕苦。以后呢又拿给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这样，你们把我抬起来扔在海里面，你们把我抬起来扔在海里面，这个风浪就会停住。又拿为什么叫他们这样做？因为又拿不忍心叫一船的人因着他同归于尽，不忍心自己的问题去连累别人。所以你看，一船的人又哪都爱，一国的尼尼微人又哪怎么能够不爱呢？所以人说又哪没有爱心，这个批评不对。那么还有呢，有人说又哪怕苦，因为到尼尼微在自己国土安逸，到尼尼微城呢，尼尼微一定是苦。你看叫人把他放在海里面，这是死，在风浪就是死，死都不怕，苦怎么会怕呢？苦怎么会怕？所以又拿他拒绝神的呼召去这个尼尼微，完全不是因为没有爱心，完全不是因为这个怕苦，因为他一船人都爱，一国人怎么能够不爱？他呢死都不怕，苦怎么会怕呢？那么为什么他不去？因为他有成见，他有成见。他怎么样成见呢？因为尼尼微侵略过到他们的国土，尼尼微杀过他们的同胞，我怎么能够把福音去传给他们？所以这是成见，这是成见。所以成见男主这个工作，当时犹太人使徒最严重的就是成见，最严重就是成见。为什么说最严重的就是成见？他们认为说耶稣是生在犹太，这个福音应当传在犹太，应当传在犹太。他们没有想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说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这是关乎万民的，他们没有领受。他们所以这个成见怎么办呢？彼得在俏皮上家里就用异象在那一块布的里面分作接近跟不接近，因为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是接近的，外邦人是不接近的，所以就借着这个异象就把彼得的成见打破，在福音里面不分犹太人，在福音里面不分外邦人。所以结果彼得就到哥利流家里去，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你在这里看见一直为什么呢？用作逼迫来把他们赶上，叫他们有远处，用作异象来把他的成见摧毁，好叫他的思想可以扩大，可以扩大。神用尽手段，用尽手段要叫他们的眼光不闭塞，要叫他们眼光的能够往远处看。那么这一些呢都是个人的，都是个人。腓力也是个人的，个人。那么一直到使徒13章呢，团体就出来，团体就出来。怎么样团体？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你在以赛亚书53章，他在那里呢，他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说他并且要延长年日，延长年日。那么耶稣做了赎罪祭，他到天上去了，他的年日怎么延长呢？什么呢？谁来把他延长呢？延长。那么他这个延长，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这个延长呢，这两个字呢也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扩张，扩张。所以呢你看他升天了， 他的年日要延长，他升天了，他的脚步要扩张，要扩张。那么谁来挑担这个工作，把他的年日延长？谁来挑担这个工作，把他的脚步扩张，扩张到耶路撒冷，扩张到撒玛利亚，扩张到马其顿，扩张到非洲，把它扩张呢？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就讲到他的年日要延长，就讲到说他的脚步要扩张。那么这个使命谁来挑担呢？谁来挑担？那么我们看这个使命的挑担，就是教会今天挑担什么呢？把耶稣延长。因为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有教会，以后呢，使徒以后把教会传下来以后就把它延长。每一个时代有教会，每一个时代耶稣都在延长。那么还有教会传这里传那里，这个就把耶稣伸张，就把耶稣扩张。所以今天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就是把以赛亚53章第10节把它挑担起来，就是挑担延长耶稣的使命，挑担扩张耶稣的使命。教会的，如果教会不是来延长耶稣，不是来扩张耶稣，我们教会做什么？所以做礼拜为了什么？奉献金钱为了什么？我们培灵栽培为做什么？我们配搭侍奉为做什么？如果不是为做延长，不是为做扩张，你做礼拜没有目的，你奉献也没有目的，你什么都没有目的，你完全没有目的。所以教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延长，这个目的就是伸张，就是扩张，是教会。但是我们看当时个人他去到团体，以后安提亚教会起来，圣灵说给我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那么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当时保罗跟巴拿巴是最好的人才。前几年台北的外国宣教士有个退休会，那么他们就来找我，请我去讲一堂，但是两个钟头，一年讲两个钟头。那么去讲一堂，一年两个钟头，又给我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什么？批评外国宣教士。批评外国宣教。那么来给我接下的人呢，他一再给我交代，他说吴勇弟兄啊，讲坏的不讲好的，好的不需要你讲，所以通通讲坏的，完全不要讲好的。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呢。他说不要紧，讲坏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才知道我们缺点，我们去改正。所以你拼命讲坏，两个钟头讲坏。两个钟头讲，这个英文我不够讲，卢奇奥替我翻英文。我在讲呢，讲到我有好意思讲，卢奇奥不好意思翻译。他一直看我，一直看我，因为不好意思翻译。那么我中间提到什么呢？立班明做祭司，你们，我说啊，这个西国宣教士，你们这个在西洋的时候没有用人，来到台湾有用人，啊，这个很享受。还有呢，去一条街租一个铺子，摆两条凳子，请一个中国人。啊，一个没有职业的中国人叫他做传道，你们坐在家里在那里打字机、啊，你们向你们的总会在做报告，就做报告。那么我说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发生呢？我就跟当时不一样，当时把宣道的工作看着最要紧的工作，所以把最好的人才派出去。我说原谅我讲一句，你们今天派到这里来有很多不是最好的人才。底下的人脸红红到巴不得爬上来把我打一顿。那么你在这里就看见什么呢？你在这里看，当时他们把保罗派出去，把保罗派出去，那么把保罗派出去，把 保罗当时就跑这里，就跑那里，就哥罗西，就以弗所，就哥林多，那么就腓立比，就这里一直到那里。以后保罗要到腓立比的时候呢，比吹你的时候，这个耶稣的灵就禁止，圣灵就不许，不许，不要他再往那里走，往那里走。那么以后他们就等待特罗亚，等待特罗亚呢，结果这个晚上有一个异象显给他，马其顿，叫他到马其顿去。马其顿是欧洲，那个时候在亚细亚，教会刚刚传，这个人得救，教会刚刚建立。教会刚刚建立需要栽培，教会刚刚建立需要安慰，教会刚刚建立需要造就，那么为什么一下子就把保罗派到这个欧洲去，以至于叫保罗的脚步就离开亚细亚，就进了欧洲呢？原来很简单，因为福音往远处传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结果就把保罗就调开了，那么而且呢，从个人一直到一个团体，因为个人虽然好，但团体更好，因为团体有力量，团体有力量。我在西柏林浸信会讲道，那么在西柏林浸信会讲道，他们看我啊还能够做一点见证，那么礼拜天呢，结果呢，也是这个情形很好，很多人受感动。这个德国人本来是很冷的，那么结果看见有一些人受感动了，那个牧师就要求我，他说我们礼拜二有一个祷告会，能够不能够请你再多讲一堂呢？对，多讲一堂。那么我说礼拜二可以的，我没有事，反正这个祷告会，我想我讲这个20分钟也就，他说可以，20分半个钟头都随你的便，反正你难得有一次，你多讲一点呢，我们也不会介意。那么礼拜二我去。礼拜我去，他们的祷告会来了200多人。那么前面一段我讲完了，以后就开始祷告。哎呀，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们祷告会，那个牧师告诉我，问他有多少人开口，他说一半以上人开口，有100多人开口祷告。那么德文我不懂了，我就问他们说，那么哪有这么许多事情祷告啊？100多人哪有这么许多事情祷告？他说啊，有的人站起来为空口祷告，有人站起来为着阿比西尼亚祷告，有人站起来为着哪里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很多，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宣教士，所以这一个人为着那里祷告，这个人为着那里祷告，一个祷告会完全的活了，完全都活了。那么他们告诉我说，是西柏林一个最有力量的教会，最有力量的教会。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从个人一直到团体，一直到团体。所以安提亚支持保罗，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团体，一个教会做保罗的后盾，所以保罗被打还往前走，保罗没有饭吃还在往前走，保罗没有衣服穿还在往前走，在海上的危险也往前走，路上的危险一直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一个好的团体做他的背景。所以耶稣说，从耶路撒冷到犹太直到地极，他们就不能够扩大。那么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怎么样把这个使命挑担起来呢？怎么样把他披麻蒙灰，还有呢，他劝以斯帖，哎，以斯帖说什么呢？以斯帖说，你去分布苏三城的所有犹太人，还有呢，他们就禁食祷告。以后以斯帖说，我进去见王，那么如果要死呢，那么我就死吧。你看，从这几句话，你就看见今天要挑担福音的使命。这几句话非常要紧。这个披麻蒙灰是什么意思呢？披麻蒙灰是表示难过，披麻蒙灰是表示羞耻，表示难过，表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结果呢要被人家宰割，这怎么能够不难过？这个神的子民要在外邦人的脚下被践踏，这怎么能够不羞耻？
怎么能够不羞？怎么能够不羞耻？所以这个披麻蒙灰，这是难过，这是羞耻。
照样，中国教会180年的历史，我去参加过3次这个国际的福音会议，一次在柏林，一次在洛松，一次在新加坡，3次。三次呢，我常常在听报告，现在的宣教士，哪一个国家有宣教士，哪一个国家有宣教士，他们报告韩国有宣教士，他们报告菲律宾有宣教士，他们报告这一个印度尼西亚有宣教士，除了中华民国没有宣教士，没有宣教，没有宣教士。那么你看我们这个尼西米这个莫迪改，他难过，他羞耻。我们180年的历史，只有得进来没有给出去，我们怎么能够不羞耻？只有得而没有给，只有受而没有施，我们怎么能够不羞？怎么能够不羞耻呢？不羞耻。那么这一个这个他不但是披麻蒙灰，而且他劝，他不但是里面感动，而且他外面行动。我们今天教会最怕的是什么？当场讲的时候大家感动，跑出去的时候这个没有行动，没有行动。那么当时这个莫迪改，他不但是感动，而且他行动啊，这个行动是什么？他去劝。今天中国教会要劝，中国人有主的羊，外国人也有主的羊。我们在本地传，应当到外地传；我们在近处传，我们也应当到远处传。应当要劝，实在是要劝，用苦口婆心的劝，苦口婆心的劝。
我经过瑞典呢，他们带我去参观，第一个叫我去参观一个别墅，里面有两个老人家，就出来接待我。我陪着他们去走，走半天，那个花园走不完。那个老人家给我说，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过去以后就是教会，我们这个房子是做宣道的产业，他们把遗嘱就写给教会，要做教会的产业，不是把那个房子做他们的遗产留给他们的后代，不是。还有我去看一个工厂，很大的工厂，皮鞋工厂，一个老板呢，他到了晚年了，他不能够再经营，他把那个工厂交给教会，那么这个皮鞋工厂做宣道的事业。那么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他说这种宣道的思想，我们是从主日学就开始教育的，从主日学就开始教育，所以我们的小孩子的主日学，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们的每一分钱呢，每一分钱不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们吃的糖果，你们用的手工，都是大人奉献给你，至于你们今天奉献一分一毛呢，我们把它集中起来，要送给哪一个宣教士的，是吗？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有这种光景，就从主日学就开始教育，主日学就开始教育。那么所以呢，这个要劝中国教会，真是要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教会很闭塞，应当要劝，在本处传也应当外处传，对自己国人传也应当对外国的国人传传。还有宣教士呢，莫迪改是连长，以斯帖是年轻的，所以这个连长这个劝年轻的，这个连长的人不能去，应当劝年轻人去。连长怎么能够去呢？这么去，好像说我今年五十，我不知道还可以活多少年，到了那个地方话还没有学会都要呜呼哀哉了，是不是？因为连长的时日不长，所以连长的不能去，应当劝谁去？应当劝年轻的去，应当要劝。所以这个莫迪改，他不是感动，他而且行动。那么以后这一个以斯帖怎么答复这个问题呢？一问他说，好，你去请苏珊的百姓，所有的百姓为我祷告，讲所有，所有，这个所有是整体，所有是整体。为什么要整体？因为当时的这一个危机太大，
征战太烈，如果没有整体不足以应付。为什么要整体呢？因为这个撒旦的力量太大，邪恶的力量太强，淫乱的风气呢太可怕，这个迷信的风气呢太浓，这个奢侈的风气太普遍。如果没有整体呢，工作推不动。那么所以他处在那种光景的里面，以斯帖什么呢？他说叫苏珊的百姓所有动员起来。
今天传福音是这样，要动员教会，今天动不起来，动不起来。怎么样动不起来呢？教会里面现在常常看见两边相交战，怎么样相交？意见不同呢，就来相交战，亮光不同呢，就来相交战，还有呢，这个对社会有野心，还有的人转到教会也有野心。这个野心是什么？要抬高自己的心欲，领袖欲。那么因为这样呢，你有领袖欲，我也领袖欲，那么结果在教会相交战。
那这怎么能够传呢？你应付问题都来不及，你怎么能够去做到外面的需要？你就不能够传，没有办法传。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他当时要应付当时的危机，要应付当时的需要，在那里所提出来，他们是整体。
那么这个整体怎么能够整得起来呢？
他说要祷告，整体能够整起来，这个是祷告，
而且是厉害的祷告，近似的祷告，这是一个厉害的祷告。当时安提亚教会圣灵说话，是因为他们祷告，近似祷告，圣灵说，因为他们祷告，所以圣灵就做工。
所以神做工就等候人的祷告。所以说你地上捆绑，天上才捆绑，地上释放，天上才释放，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要天上去释放，你地上祷告释放，天上就去释放；如果你要天上释放，你地上祷告释放，天上就去释放，是吧？所以天上的工作就等候地上的祷告，就 等候地上的祷告。
你在圣经的历史，你看见了那一个犹大被亚述国包围，185,000的大军包围了。当时他们怎么办？不是看参谋会议讨论军事的行动，不是，他们说什么呢？他叫以赛亚来扬声为圣以的名祷告，以后一夜之间185,000的大军都被歼灭。
对，这是祷告。
我这里认识一个姐妹，她被FBI 还是 CIA 抓去，你们这里很多人认识他，抓去，为什么被抓去呢？因为这位姐妹疯人讲福音，不但疯人讲福音，而且这个姐妹对大陆很重的负担，经常带着圣经就进入大陆，到大陆去分散，所以 CIA 就怀疑他，你在做什么？对，以后就叫他去问话，他给 CIA 怎么说呢？他说慢点，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你再来问我。他说好吧，你给我看。他就把他的膝盖拿起来，他说你看看这个东西。这个 CIA 看他这个东西的，当场放他走。为什么？因为他的膝盖有2块的厚皮，他每一天早晨起来，在神的面前1个钟头、2个钟头在那里祷告。CIA 看见会祷告没有事，放他回家，放他回家。
所以这个祷告这个他就讲到这个祷告，他说这个为我禁食祷告。最后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他就死就死吧，他有一个死的心智，他去见王，没有蒙召去见王，这个是冒命的，这个是会死，他有一个死的心智。
今天挑担这个福音的责任要有这样的心智。我前几年从纽约要转一个飞机到这个柏林，我坐在那里就越看就越不对，越看越不对，因为一直朝着他看，那么看看呢，我就稍微移远一点，看对面有一个姐妹就跑过来，美国人跑过来，哎，他说先生啊，你认识他吗？我说我不认识。
他说你不认识，为什么一直向他看呢？你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的？
我说是的，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想不起来。他说见过，这就是欧卡的凶手，
杀掉五个美国的宣教士，厄瓜多美国的宣教士。哎呀，我说这样就是他们了、啊，我越看呢，就是这几个家伙。杀掉五个美国的宣教士，就这几个家伙。放心好了，现在他是传道人，是全道，现在他是传道人。那么这几个凶手怎么能变成传道人呢？他们的丈夫被杀了以后呢，这几个家眷就继他丈夫的后尘到欧卡去，把这几个凶手找出来，把福音传给他，带领他，栽培他们，叫他们变成宣教士，他们到德国，到那里去做见证。这几个姐妹如果没有死的心智，怎么会带领这几个人归主呢？怎么会带领？所以丈夫被杀，那我去也被杀，也被杀，我去也被杀，孩子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孩子，哎，所以他们有死的心智，死的心智。你看当时的保罗有死的心智，他说我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他有死的心智，所以结果呢，他到罗马去，他在外邦君王的面前做见证，也是有死的心智。所以各位，中国人到远邦为着权有，对不对？为着后代有。中国人到远邦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福音，我想也会有，一样会有。西国人怎么样冒命把福音带到中国，带到非洲，我相信中国人也一样会冒命把福音带到没有人的地带，一样的会把福音带到没有人的地带。所以各位，中国人跟西国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机会比他们好。怎么样比他们好？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孤单。我到芬兰国传道的时候呢，这个没有看见一个中国人，所以就想中国人啊，这个很自然的，想中国人。我就跑到警察局去，我说这里有没有中国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在哪一个乡，在哪一条街一个中国人。我就跑到那里去，去把那个中国人去找出来了。那是一个台湾的姐妹，她在 Princeton 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个芬兰的这个留学生，以后他们两个人结婚，就到那里去，也是有中国人，也是有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孤单的，我们有这个好的机会，我们应当挑担福音的责任，挑担福音责任。我兄弟预备明年年初到印尼去，印尼去。那么我今年58岁，我身体也不太好，因为心脏有一点毛病，有点毛病。那么结果呢，我讲我要去，这个所认识的人都反对，都反对。那么这个我的家人呢，也都反对，也是反对。我前几天怕碰见余立功弟兄，余立功弟兄说：“哎呀，把念头打消吧，叫小猴子去。”叫小猴子去。我说：“小猴子不去，那么我去。”啊，我去。那么为什么要去呢？我想当时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是不得已的，不得已。我们今天呢，走这样的路有很多不得已的，所以我想我走这样的路也是不得已的，也是不得已的。我现在在台北，这个很好，有一个地方住，教会给我地方住，很好。这个教会给我一部车子啊，那车子啊很好，教会替我付税，很好，教会替我付汽油，对，付汽油。所以教会这个给我地方住，给我这个车子，给我汽油，我在那个地方，这个可以在那里养老，在那里养老。为什么要走这一桌呢？所以有的人给我说：“你这个打算歪思想。”其实这个怎么是歪思想呢？歪思想，但是实在是有个负担，所以我准备去，准备去。那么为什么我准备去呢？我准备去，因为我希望我去了以后呢，能够有弄一个立足点，好叫别人去了也能够立足，这是我的希望。做得到做不到，我交在主的手里，不过尽我所能。所以弟兄姐妹，一同挑担福音的使命。中国人在这个年代应当起来挑担，起来挑担，叫中国的教会能够步上宣道的脚步。因为为什么现在只有差遣，还没有做到差人？ 所以现在应当做差人。我在西部讲完了以后呢，想到我要到印尼去呢，马上就三合社的长老就来找我，不用弟兄，好不好？我们来 support 你。我说先等一等，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应当怎么样做，不谈这个。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 support 你完全的费用。完全，所以马上就有人响应。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要紧的，这个不是最要紧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人的问题比钱的问题更重要。今天中国教会宣道不是没有钱，中国教会宣道是没有人，没有人。我立刻一提三合社就这样出来了。所以求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年代起来担负这个责任。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早晨把这个宣道的使命跟弟兄姐妹思想，我的主啊，求你自己讲给我们听，你另外有羊。主啊，你另外有羊，不但在我们自己国人中间有羊，你在国外的人的中间也有你的羊，但是你要把这些羊领进到你的羊圈。主啊，但是你要差派工人出去把这个羊领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但是求你在这末后的年代你自己做这样的工作。既然是庄稼多工人少，我们只有求庄稼的主你自己的差派工人出去，好叫中国教会宣道的工作能够迈进一个新的境界。主啊，说我今天把这个信息摆在弟兄姐妹的跟前，我求主你在我们心灵的里面你做感动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这样传，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神感动你，有一天神呼唤你要叫你去做宣教士，你能够不能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你差遣好叫我呢能够去挑担你的使命，一同来完成宣道的工作。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神呼召到你，你愿意走上这样的路，有这样的人，你好不好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天父，我真是欢喜快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响应这样的工作。我的主啊，求你从天上观看了以后，把他们放在你的心上。因为你呼召人方式是不同的，但是自己有一个意愿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们想到当时摩西，他把犹太人拯救，把埃及人打死，乃是他对埃及犹太人有负担。当时保罗，他逼迫使徒，乃是他一位对神发的心，对你有负担。主啊，今天既然有这么多的手对你有负担，你纪念了以后，我求你给他们安排将来跑上工厂的道路。主，把这许多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一一的与他们同在。我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